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来到你面前，献上感恩。主，在暑假这个时候，很多弟兄姊妹都要远行，求主你与他们同在，也特别求主的灵与他们同在。巴不得每位弟兄姊妹在你面前做决定、做取舍的时候，他们常常有主你自己的感动和带领，让他们在这个时代的里面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也借着他们在你面前的寻求，主你建立他们。这个教会是你所建立的，弟兄姊妹的生命要靠着你所建立。求主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你亲自教导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我们今天就到彼得前书的第五课。第五课呢，最主要是讲牧养的部分啊，讲到牧者的这个责任。前面两个弟兄姊妹要受苦啊，所有的基督徒要在这个苦难的当中与罪隔绝，在苦难的当中预备自己预备自己与主受苦的心智。那到第五章，那从牧养的角度来讲在末日来临或者叫逼迫来临之前，教会做牧养的人，他们应当怎么样尽他们的责任。那彼得前书的第五章这个是可以说是教牧，我们讲的教牧方面的是这一章是比较清楚的。有人把提摩太前后书哈，我原来也是这样学，提多书说成是教牧书信。那后来听这个 David Paulson 还有讲过，他说他觉得那个不合适，那个应该不叫做教牧书信。他说那里面所讲的都是针对教会的实际的问题，一个是针对教会的领袖，一个是针对教会的信徒。那我自己看的话呢，彼得前书的第五章这段的经文也包括约翰一书后面的经文，对教会教导和牧养方面的这些的强调，比教会接近于所谓的教牧的这个方面当然提摩太前后书是在设立长老、设立执事这方面有很重要的教导，包括提多书那在这些长老这些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人，他们怎么样来牧养教会，那彼得前书的这段经文就显得非常重要我们就可以来从这段经文来看一章的圣经。我还是把它分成五个小点在这个里面有些重要的概念，我觉得我们需要在这里面来思想那前面呢，第一节我还是把第一节第四节分成一个小部分。彼得他自己呢把自己称为长老，他说我就做长老的，在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他是先讲到他自己做基督受苦的见证。他前面讲了很多要受苦那现在呢，彼得他清楚地说他自己做长老的，他自己要先做这个受苦的见证。那这个是在教会的里面，我们讲的在服事的这个层面和社会完全是相反的。社会呢，就做大老板的是比较享受，员工去拼命的。这个打仗的话呢，这个指挥官什么都是在安全的地方保护，然后士兵到前面去冲，去枪林弹雨。但教会呢，是刚好相反的，做带领的人就一定要在教会的里面先做受苦的见证。所以在服事上，在这个榜样上面做带领的人是要走在弟兄姊妹的前面，不单是教，也有见证，教和行要合一。那这是耶稣的见证，也是在后来教会所有的服事的里面的见证。换句话说，如果在一个教会里面做带领的人、做长老的人、做牧师、做传道的，他自己没有一个应当有的生命的见证，在神面前肯受苦的心智、肯摆上的这样一个生命见证，那他的服事是有状况的。那这一点我们都要面对这个问题，我自己做传道人面对这个问题，是应当自己先摆上在神面前有这一个生命的见证，我们才能够去教导别人那这个是这个圣经所讲的。那彼得他说我自己先做这个见证。那如果大家就了解的话，十一个使徒除了犹大以外，只有约翰一个人是寿终正寝，剩下的全都是殉道，也包括保罗，算在使徒里面都是殉道的。那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为什么让他们殉道？他们不是好像只有约翰 在巴摩海岛上呢，他是受宗正寝，其他都要殉道。为什么是这样？那殉道的这件事情和他，比如说他是七十岁殉道，和他六十九岁生了这个一场重病去世了，差一年的时间有什么区别？实际上在年纪上区别并不是很大的，但这个事情的这个结束的这件事情上不一样。所以殉道这件事情是在他们生命的见证的里面起了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所以这些人是甘愿为主，他们不愿意不会因为信这个贪恋自己生命的缘故会逃避，不会。但实际上从这个上帝永恒的角度来看，差几岁是 doesn't matter 的事情，是差别不很大，不是很大的。从生命的角度，差几年、三年、五年，差别不是很大。那殉道和不殉道这个差别在这边，受苦的这个见证。那在这个点上，圣经里面这是一个统一的一个原则我想这个是请大家了解的，就同坐长老的人。那这个里面稍微强调一下，在初代教会的里面，长老是教会里面的最重要的一个职分。那长老这个词是代表他的灵命，他的灵命成熟到一个地步叫做 elder 是他的灵命的 mature spiritual life 的 mature， 这个是他的灵命的状况。那他的职分是监督，所以长老和监督是同一个人。长老代表他的生命的灵命的情况的成熟度，监督是代表他的 function。 他在教会里面要做全群的监督。那在这个使徒行传二十章，保罗特别交代以弗所教会你们这些做长老的要做全群的，圣灵力你们做全群的监督。那这个是他们的功能。那监督的功能包括对教会的整个属灵方向的掌握。那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在当时初代教会的时候，整个的情况异端、假教师、假先知是到处流行的。做长老的人，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职分是要看住教会，看守这件事情。那我们教过这个约翰二书，约翰二书特别讲到那些传假道的到教会里面来的人，你们不要接待他，连接待他都要接待，跟他一起吃饭也不行，你和他一同陷在罪的里面。那为什么不接待他？你要爱心啊，罪人都要接待啊。为什么那些人你们要不接待他？你们有爱心了吗？不是，是当你接待他和他一起吃饭的时候，你是给他 confirm， 给他 confirm 以后呢，他的教导就变得你给他 confirm 的那种权柄出去，就会误导弟兄姊妹。所以在这个缘故，他号称他是圣经教师，号称他是这个属灵的人，他又是那样的一个状态，他教的又是错的，这样的人要把他隔绝开来。但如果他是罪人，他到里面来学习的，那这个要接纳他。所以这个原则在教会的里面，接纳和不接纳的这个原则是在这个层面来掌握的。那现在这个教会呢，整个的这个情况也是比较混乱的，全都要接纳，你有不同的看法都要接纳，受现代社会的多元主义的这种的思潮的影响，那这个是非常麻烦的事情。因为现在教会里面有一个 slogan 叫做什么呢？要与时俱进。这个时代怎么变化，我们要适应这个时代，这是错的方向，这是不对的。唯有基督教的信仰，它的经济可以与时俱进，它的政治可以与时俱进，它的异教的文化可以与时俱进，只有信仰不能与时俱进。只有信仰一定要在持守在原来的纯正的真道的里面，在任何的时代要帮助在这个时代当中受时代影响的这些弟兄姊妹回到圣经的根基，回到纯正的信仰。那这个是教会非常重要的功能非常重要的功能我提到那个 John MacArthur 这位老牧师在美国的，人家问了这个问题，说时代影响教会，那你们教会怎么回应这个时代？那他回答一句话，他说我不是让这个世界进入教会，我是让神的国降在教会的里面。 It's not the world into the church but the heaven down to the church。 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神的国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这一件的原则是不改变的。但在整个时代的变迁的里面，这些时代的潮流但利用这些时代的潮流，这些的文化要攻击教会，从世界来的东西对于教会来说从来都不是 friendly， 从来都是 enemy， attack 这个 church， attack 这个 church， 那他透过不同的方式来攻击教会。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持守的住啊，一旦失守。那最近这个时代很麻烦，很多的教会开始和这个伊斯兰教要成为好朋友啊，包括美国很大的教会，包括多伦多最大的华人教会，包括美国很出名的啊这个 Saddleback Church， 他们和伊斯兰教成为好朋友。那这种一个情况，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你和伊斯兰教成为好朋友，你的意思是什么？因为和伊斯兰教成为好朋友，你必须要有个条件，你不能给他传福音。你给他传福音，不可能成为好朋友，一定是他的敌人。那你要把他们放在福音的外面吗？本身的这种的 approach， 这个方向上就出了问题。所以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从来都是告诉我们一个原则：你们要分别为圣，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不能做世界的朋友。啊，在雅各书讲得很清楚，你们与世界为友的人，就是与神为敌。那这种的切分是非常清楚的。我们要神的爱去爱他们，但是绝对不是跟世界合在一起，成为朋友，混为一谈，这个绝对不是。既分别为圣，又要爱他们，把他从污秽的里面救出来，从灭亡的里面救出来，来到神的这个家里，这是我们的方向。就很可怜，现在这个时代出现很多这类的问题。那这类问题主要的负责的，主要在这个事情上要在神面前交账的，就是在教会里面做长老的，在教会里面做全群的监督的，他们将来在神面前交账。所以雅各书三章一节说，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他们要受更重的判断。所以在教会里面做教导，做带领教会方向的人，要非常的 serious， 要非常的小心谨慎的好好看守神的家。
刚提到这个对于这个异教的人应该什么方面呢？为他们世上的灵魂祷告，为他们宣讲。我怎么样去跟他们接触？不认为就像讲做朋友啊，我们能够跟他，我们有分别，我们的这个神的这个位分的分别。但是我怎么样能够去跟他们connect？ 但是不是好像宗教思想完全是？我不太知道你刚讲的做朋友的这个跟接触是不是我们不能接触，我们保持
那个不是啊，那个不是啊。我讲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让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所有没有信主的人，必须让他们清楚，他们面对的是什么？是灭亡。使徒约翰出来，他传道的第一个信息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耶稣出来传道的第一个信息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这个是神的审判的信息，和神审判信息当中所带出来救赎的那个恩典，这个是一个 package。所以和所有的伊斯兰的这个信徒不是不接触，接触爱你，但是呢，我爱你的方向是你不能再 stay 在伊斯兰的里面，因为那是灭亡的路，你只有悔改能够归向耶稣基督，这个才是你得救的道路。所以这个是基督徒应当走的方向。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对祷告的这件事情的相信，和对神拣选能力的这个相信，这些的相信在我们的信心的当中，我们在神面前要清楚，我们到底是用神的方法，还是在神的圣灵的带领和感动下面，把神纯正的道传出去，让人扎心，让他们能够归向神。那这个就是在这个尺度的上面，我是觉得有些 methodology 的一些方法会陷在世俗的陷阱当中，这个是问题。比如说，如果你一旦说你要和伊斯兰教的人做朋友，你一旦这么讲，你本身的这个 foundation 就开始有问题了。你为什么要和伊斯兰教的人做朋友？你要不要和摩门教的人做朋友？要不要和这个耶和华见证会的做朋友？要不要和这佛教徒做朋友？要不要和无神论做朋友？你都要吧？你为什么单单要和伊斯兰教人做朋友？因为他们势力大，所以你要跟他做朋友吗？对于信主和不信主的人，这是一个根本一个区别。信和不信的人，不信的人都是一样的，在各种的异教的里面、异端的里面，不信的人都是一样的，对他们来说都需要悔改，都需要救赎。那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要非常的要警醒这一点，因为这种的 push 会对信徒产生误导，误导这个问题。那最近有一些的这个基督徒的包括牧师，美国的 西人的，他们看这个伊斯兰的可兰经，他们说他们跟我们信得很像，他们也信独一的神，在他们这个 Quran 的里面还有耶稣呢，耶稣也升天了，耶稣还会再来。然后他说，那个牧师说，他感觉伊斯兰教跟基督教很像。你记不记得我在教主日就有一个弟兄说，我们跟伊斯兰教信的同一位神，因为他们也是独一的神。这些都是错误的方向和引导，因为在他们的这个 Quran 和 Sunnah 两个 Sunnah 和 Quran 是他们所谓的上帝赐给他们的这个直接的启示，写了一本书。 Sunnah 是穆罕默德所写的，是属于他们这个信仰的历史的一些的指导的书，这两卷书它里面有讲到耶稣，耶稣是人不是神，他讲的耶稣升天呢，像以利亚一样，他没有经过死他就升天了，站在阿拉的旁边。然后耶稣再来的时候要做一件什么事情，他说耶稣会再来的，做什么事情，告诉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犹太人，你们错了，你们应当信伊斯兰教，这是写在他们的教义的书的里面， Antichrist 在他们整个的教义的书的里面都是敌基督的这些的信息。那我们对他们的信仰认识不够，在一些很简单的那些的信息里面就拉成我们是跟他一样相似 similar， 这个是很大的误导对信徒。最后他们那个马蒂是伊斯兰的，他们的这个弥赛亚叫马蒂的，他会来，他来了以后要做什么事情，把所有的非基督徒非伊斯兰教徒全都杀掉。你要信就到伊斯兰，不信全都灭掉，把所有的犹太人全都灭掉。在耶路撒冷，现在耶路撒冷的那个金顶殿在那边做他们整个的伊斯兰的这个律法的中心，在那边那马蒂这是他们的那个救主，他们有他们的这个弥赛亚。所以这一切的全都是 Antichrist， 全是敌基督的一个信息。我们跟伊斯兰之间这种的关系是在这种的层面的下面，你要了解不了解，你了解这种他伊斯兰到底信的是什么，他里面写的是什么，你就知道他们现在的 approach， 伊斯兰他们的 approach， 他们在忍耐，在等待，在预备他们的马蒂降临。你了解，你跟他做朋友他也跟你做朋友的，但他的方向是完全是那个方向。那个马蒂来以后他会有一个旗，是黑色的旗，现在的伊朗就是黑色的旗。那这个是伊斯兰这个信仰的当中是非常可怕的一些的地方，敌基督的那些的东西。你要分清楚这一点的话，然后你说我跟你是做朋友，你这种 push 了解他们这个真正的信仰的本质是什么的时候，可能就不会带出这种信息。如果他在教会的里面跟信徒把伊斯兰信仰这些的事情讲得很清楚的时候，我相信他很难再去带领基督徒说我们跟伊斯兰的信徒做朋友，因为他们也是不错的人，你们了解吗？他们也是挺敬虔的，有些人也是不错的，甚至有些人就 universal salvation， 普世救论的，包括天主教，也包括如果你在网上听，包括 Billy Graham， 他说伊斯兰教里面的人有些人会得救，不需要透过耶稣基督会得救的。那这些的东西在这个时代的里面都对信徒产生很厉害的误导的这个影响。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有时间我跟大家专门讲一下伊斯兰他们那个马蒂他怎么回事，耶稣怎么再来，我跟大家会讲一下那个他这个里面所讲的东西。那这个是对整个的基督徒的影响呢，在这时代里面需要分辨的，他们了解圣经的根基上面来看到底怎么样面对这个时代的影响。可能我不了解，可能推动这种作用的那些的牧师，也许他们很清楚这一点，也许他们很清楚伊斯兰的 Quran 和 Sunnah 在想的是什么，可能他们很清楚。但是我比较 concern 就是他们那些的信徒，整个教会那些信徒未必清楚这一点。所以当他们推动这个运动，带领这个运动的时候，对信徒产生影响到底在哪个层面，他们有没有真正的仔细的分析过思想过，这种的推动到底是从圣灵的感动来， 还是从这种 universal salvation 来，从这种对宗教的混乱的这种的认识来，这个我们要分得清楚。有听过华人界非常有名的一个牧师，我不提他的名字，亲口，我上他的神学课亲口讲，摩门教里面的耶和华见证里面的人都会有得救。他不是说他们悔改以后会得救，如果悔改以后回到纯正的信仰也会得救，就不需要专门提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会，所有的人都可以的。当他提这个话的时候，他讲那些的人不需要在我们这个教会基督教的，在基督的信仰的里面建立以后，他们在那个教的里面 stay 在那个教的里面，他们可能会得救，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信息，也是 universal 的 salvation。 因为他们很敬虔，因为他们也心里面也盼望有一位神，他们也盼望得救，所以他们就会得救。那耶稣讲的若不透过我就没人会到父那里去，这句的经文就被拿掉了。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彼得在使徒行传四章讲的这句话就没有意义了。那这个事情一出来，整个的方向就是向错的方向走。所以会看见有一些的现在华人，有些的教会在北美洲的，包括多伦多的，他们现在开始 embrace 天主教圣公会，跟他们在一起，开始羡慕圣公会天主教他们的这个 worship， 他们的敬拜。甚至我昨天见到一个老信徒在洛杉矶的，他们有些的老基督徒开始找天主教的修女去学习怎么灵修。天主教的那些的修女在基督教教会的里面开一个灵修营，很多的人就跟着他去灵修，学习怎么灵修。所以这些的事情在一起的这种的 merge 产生的影响，你看这个时代的发展，有些都是非常破坏性的东西。所以坚定纯正的信仰，坚守圣经的教导很重要。那我说这个时代的里面，大家对圣经有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方向。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敬畏神。什么叫做敬畏神？敬畏神是不是到神面前就吓得颤抖 trembling， 在神面前害怕，叫敬畏神。敬畏神是什么？敬畏神就是听他的话，在他的话语的面前全然的顺服，这个叫敬畏神。如果我说我敬畏他，但是我从来不遵行他的话，不理他的话，那个叫敬畏，那不叫敬畏。圣经是神所漠视的，我们对圣经缺乏敬畏，就不能说自己在敬畏神。对圣经不单是尊重，要敬畏，重点是在这边。敬畏到一个地步，圣经讲的话我不敢贸然的去违背，这个很重要啊。对圣经有敬畏的心，这个很重要啊。不敬畏圣经，我可以这样说，很难说他敬畏神。敬畏神是透过敬畏圣经表达出来的，不然怎么看出你是敬畏神？那这个是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我们需要特别警醒啊！那教会里做带领、做看守教会的人、做长老的人，能够在这个点上要守住，很要紧。那这个时代，这个方面的挑战很大。当时那个时代挑战一样是很大。那后面，你看第二节，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是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牧养群羊是按着什么？是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那现在在教会的里面，你常见的或者你碰到的教会，他们是按着什么来照管？按着什么？是按着神的旨意来照管他们，还是按着自己的计划，按着自己的所谓的 vision， 我建立一个大教会，很多的人，很多的事工，然后我就成为大牧师，我就成为 microchurch。 他是按着什么来牧养？这个是很大的挑战。我经历过一些的教会，有的教会就把美国的 successful church 成功教会那些成功的牧师所写的怎么样建立一个成功的教会，拿到教会的这个牧者的当中学习这卷书， 学习这个成功的牧师写的怎么样建立一个成功教会的书。这个是在教牧同工开会的时候他们学习的，不是神的话，是那些成功的书。他是按着什么牧养这些的群羊，他了解不了解这些群羊他的灵命的状况怎么样，了解不了解这个时代对教会的攻击的情况怎么样，了解不了解撒旦的诡计怎么样会在教会的里面去吞吃这些的信徒，他了解不了解这一点。那怎么样牧养他们，他们怎么样才能够得到牧养，怎么叫做信徒被牧养的，是来到教会给钱高兴快乐一下哈哈哈笑笑回家就算是被牧养了吗？怎么叫做被牧养？那圣经讲得非常清楚，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二十三节，唯有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牧养他们，他们一定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你才达到了牧养的目的。那我们在教会我们的这个单章那里面，我是从以弗所说领受的，要成全圣徒。他的这个生命，他圣徒的生命要被成全了，你才能是真正的牧养他。他原来从一个信的人到信，到他的生命被成全，成全一个圣徒的样子，结出那个圣洁的果子来，行在神的旨意的里面，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可以被耶稣邀请进入神的国，这个才是达到牧养的目的嘛。否则在牧养什么？在牧养自己吗？那这个是在教会的里面，这个时代里面非常大的挑战。我说这个时代做传道人做牧师要在神面前非常的警醒，要好好的清醒自己，不太容易在这个时代里面，不太容易能够在神的纯正的真道上站得住，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彼得在当时的时候，包括老约翰在当时的时候，已经把教会的这种情况已经讲出来了，要按着神的旨意来牧养他。这个是很重要。然后不是出于勉强，不是出于，乃是出于甘心，不是勉强乃是甘心啊，这一点很重要哈。勉强和甘心，我稍微有提一下，这个时代我看到很多神学生，他们读了神学以后不会牧养教会，神学毕业以后不会讲道，不会牧养教会，很多的神学生是被教会推上去的，信主了有一点热心，教会就推他去读神学吧，去轰他上去，不清楚自己的护照，在神面前不知道耶和华提名召你让你来服侍他，不清楚了，被轰上来推上来，最后成为一个神学生，我们教会有神学生，最后神学生毕业以后不知道怎么讲道，不晓得怎么牧养教会，那你这样的教会有什么盼望？他到底是不是出于甘心？这个甘心是不是从圣灵的感动来，从神的呼召来？很重要的。所以这个时代这些都需要小心，因为 successful church 要什么都有，要有大教会，要有神学生，要有这个侍奉，要有那个团契，要有这个侍奉，有那个侍奉。我就讲说今天这个课主要是对教会牧养的讲的，那如果你们对教会有负担，将来有在牧养的上面有参与，那这些我想我们也好好听一听，在这个课里面一起来讨论，一起来思想，到底什么样的教会才是按着神的旨意所牧养的合神心意的教会，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怎么能够站得住。后面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如果一个在教会里面做牧养的人，做带领的人，他对钱财有贪心，那个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不在乎钱多钱少不是那个问题，他一旦心里面对那个钱在意 care 是很危险的。那种的试探有没有？我也有的，我自己有的，我自己也遇到这种试探，有的时候遇到这种试探我都把我骂一通，你干嘛这样子？你原来做生意的吗？原来赚那么多钱的嘛，现在你生意不做了，你在教会里面你还 care 那个钱呢，我会把我自己骂一通的。但人有这个罪性，人有这个罪性。那在这个方面的警醒，弟兄姊妹的祷告和托住平时的这种的提醒很重要，所以多为牧师传道祷告。 不容易的，站在这个位置上，不容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罪性，有自己的软弱。那这些是在圣经里面要求的，那在这种的里面才有可能正确的来牧养教会，也不是辖制所托管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昨天那个老弟兄来了，还在谈这个问题，他就讲他原来的教会很失望，他在美国，因为他是当时支持我读神学的，美国的一个在加拿大的公司，在美国公司，我也曾经讲过，他真叫我去到美国公司接他的班，他三年多了过来就特别来看我，我一起在聊，他也讲这个问题，那我就特别讲，在教会的里面不是 power， 是 authority， 是 spiritual 的 authority， 不是 power， 属灵的权柄，不是属灵的强权，不是，权柄是弟兄姊妹在同感异灵的情形下面愿意交给你，因为不是交给你，是知道神使用你，所以是一起把这个交给神，一起尊耶稣基督为主，这个是权柄，属灵的权柄，属灵的那种的特权强权，是 whatever， 你都要听我的，不管你同意不同意，不管你怎么感觉，你就要听我的，这个属灵的强权，这个不对的。那这个是在教会的里面，我们特别要小心这一点。后面那些圣经我讲到提过，第四节，到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荣耀的冠冕。我再次讲牧长这个词，圣经只有这一次，彼得是讲耶稣，没有一个人可以再用牧长这个名字挂在自己的身上，不可以的。罗马天主教很可怜，挂一个教皇，那个是抵挡神的，那个教皇不悔改，他一定是灭亡，非常清楚。他如果他挂一辈子教皇死去，我相信他是没有悔改的人。牧长这个词是彼得专门给耶稣的。我刚才就回到讲的敬畏圣经这件事情，我们怎么敢用这个词？不敢用这个词的。所以我去大多数同工会开会，就是上面有人讲到各位牧长的时候，我都要坐在桌子下面去，我受不了。你不要把这词放在我身上，那跟我无关的。你们谁要做牧长，你做牧长，你不要给我做这个词，因为那是我的主，我的主耶稣才是牧长。对圣经缺乏敬畏，这是整个时代的问题，所以会造成整个信仰的混乱，整个真道的这方面的妥协，整个教会就向世俗化的方向去走。所以希望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弟兄姊妹在这方面能够守得住，敬畏神，敬畏圣经，我们在这方面能够守得住。好，第五到第七节，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个年幼和年长不是特指年龄的，你看英文他讲到 authority， spiritual authority， 讲到属灵的成熟度。在约翰一书，约翰特别讲到少年人、老年人，那个老年人的翻译实际上是讲到属灵的成熟度，少年人是讲到属灵的比较肤浅的那个层面，属灵层面的这个顺服，这是第一个顺服，然后是彼此顺服，是第二个顺服。第一个层面是要顺服属灵的权柄，不是年纪大的一定要顺服他，年纪大的他在属灵上有可能是婴孩的，你顺服他整个教会都垮掉，这个是不对的。属灵权柄的那个顺服，那通常来讲在主里面比较轴的人在属灵上也是比较成熟，这个情况是有的，但是不绝对。有的年纪大的人他真的是没有属灵的根基的，就属灵的婴孩，你怎么去顺服他，那个是不对的。那和箴言讲到你见到老年人要起身，是对老年人的尊重，这是两个层面，年纪大的你要尊重他，这是对的啊，尊重他是从这个层面来讲，所以他年纪的年长的缘故，这是应当的。 但是在属灵上的这种顺服是必须在属灵成熟这个层面的，那这个才是这段圣经所讲的，然后你们才要彼此顺服。他用后边那段话，神阻挡骄傲的人，赐福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慢慢去思想，我观察一个教会，我对那教会了解一点，那个教会有个老姊妹在教会里面是当面的那个教会的，她说的最算，最后那个教会越来越弱，最后那个教会就垮掉，因为她年长，在教会里面年纪久，所以大家都听她的，她说话算数，她说谁要做谁就可以做，谁不能做就不能做，这完全是一个属灵权柄的一个倒置，那样教会一定会走向衰落，清楚是不善的神的心意。那这个是请大家去思想，你也去观察，在你教会的历史的当中，你的经历你去观察，你会看见这种的恶果会出来。对啊，这个顺服的层面要清楚，因为你一旦顺服，对这个属灵的权柄是从神来的，这个教会才会站立得住。一旦顺服错，那没有属灵的权柄，没有从神来的，他就会那个人是受世俗化的影响，那个人中撒旦的诡计，整个教会跟着他垮掉。好，第六节，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那这个时候不是说卧薪尝胆，有一天以后你就高高在上了，不是，那个时候是指前面讲到牧长显现的时候，是讲到到神真正在神的眼睛里面的时候，是那个时候要了解。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在顺服的层面，一切忧虑顺要卸给神。为什么顺服以后还有忧虑的事情会出现呢？有的时候你在教会的层面你去顺服的时候，你按着这个去顺服，但是会让你产生忧虑。两个例子，一个是撒母耳和以利，撒母耳就绝对顺服以利，撒母耳忧虑不忧虑啊？以利实在是不像样，两个儿子管得一塌糊涂，在圣殿的里面昏蒙的这位老师师，撒母耳跟神有非常好的关系，耶和华的话，耶和华给他的话，他所讲的每一件事情都应验了，神与他同在，但是他全然的顺服以利。撒母耳忧虑不忧虑？从人的眼睛看他是忧虑的，但是他把忧虑卸给神。大卫顺服扫罗，被扫罗追杀的到处逃命，他仍然顺服他。大卫忧虑不忧虑？忧虑吗？每天被追杀能不忧虑吗？他把忧虑卸给神，但他绝对不碰耶和华的受膏者。这是大卫在神面前的顺服，也是我们这个时代要学的。所以这个我们上次聊到说这个教会不好怎么办，我就说使徒时代一个城市就一个教会，哥林多就是这个教会，你想换其他教会没地方去，就这一个，那你怎么办？那我不去教会了，不去教会那不行，那个教会你在信仰的路上没办法走，你只有去这个教会，你只有祷告，祷告，你相信神在教会的里面，你可以等待，不是你离开，如果你祷告，有天神的时间到了，神会让那个不合他心意的人离开。我们相信这一点，不是所有的人在教会的里面就能 dominate 这个教会 forever， 没有这个事情。在这个教会里面，只有两个人在神面前带着纯正的信仰，重新合一的祷告，这一个教会不会一直被那一个错误的这个人 dominate， 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祷告，但是又在顺服的下面，好像撒母耳和大卫一样，带着认主的心，我在这边坚守，在神面前祷告，有一天神会动工，或者他悔改，或者神把他 kick out。 那在这个里面的经历，是在教会里面需要有一帮持守的。所以这个是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些的教训啊，忧虑卸给他，因为他顾念你们，是顾念。好，第八节那个警告来了， 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再次说，这一句经文是讲给信徒听的，不是讲给不信主的人听的。不信主的人在狮子的肚子里面已经被他吃了，信主的人是从他的口里面救出来了，然后他再想把他吞回去。所以那些在教会里面在信主里面的人，可能再被狮子吃掉，可能他并没有真正得到这个救恩的。在教会的里面，在使徒这个书信的里面，都是讲给信徒听的，都是警告信徒的。所以在信仰的持守的上面，做传道人的要警醒，做弟兄姊妹的一样要警醒，你们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要警醒。所以每次到暑假的时候，大家放假出去玩，我心情是很复杂，我两种心情，一个很高兴大家可以出去玩一下，开心一下，真的是挺好的，放松一下很重要的，但是就说哎呀，会不会太贪玩了呢？这个变成也是一种的心态，但是在我的里面就比较 mix 在一起，很复杂。那就希望大家既有警醒的心，也有真正在主里面的释放的这样一个生命的情况，这个是好的。但这种的事情，通常来讲，兼容来说，原谅我这样讲，体贴肉体的层面可能会多一些，在神面前的警醒可能会少一些，要了解这一点。对，这个时代是这样，这个时代的教会的光景也是这样一个光景。那求神怜悯我们，寻找可吞吃的人，可吞吃的人。那这一个警告不单是警告教会，彼得特别警告教会做长老的人，做长老做带领的人，你在带领一个教会，你在牧养这些的群羊，我告诉你们这些牧养的人，你知道这些人在撒旦的威胁的下面，他可能会被吞吃掉了。你要怎么样一个心去爱这些神的羊，那这个是去牧养他们，这个是对教会做带领的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好，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很感谢主啊，就我想我们西番教会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在这一点上啊，经过这一年的时间，大家应该问题不大了，在这个点的认识上啊，也没什么争论了，我们了解这一点，那就特别要大家常常要提醒自己，要问自己，我是不是可吞吃的还是不可吞吃的啊？要在神面前要问了，我是可吞吃的还是不可吞吃的？我是红烧肉还是到底是不是可吞吃的？那这一点的警醒很重要。好，第九节，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们，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可吞吃，用信心抵挡他们，要经历苦难干嘛这么难？干脆把这些人直接丢到天上算了嘛。为什么让他们处于可吞吃的状态呢？为什么让他们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呢？为什么还要让他们和所有的弟兄一起来经历苦难呢？干嘛这么麻烦呢？有没有这个问题啊？没有问题啊。所以真正在神面前蒙他悦纳的人，必须是在神的里面，在主歌里面，生命真正被建造，真正得到圣灵重生的人。所以这种信心的抵挡，这种经历苦难的生命的经历，都是神在建立幸福的生命，都是在这个里面被圣灵重生的里面，真正建立那个圣徒的生命，好叫这些人配得那个天国的荣耀。没有经历这个过程，随随便便说就可以去得天国的荣耀，这个我们要小心了。神不甘心人受苦，所有的苦难都是为了建立信徒，也在这个的里面让我们和神同得他的荣耀。有些的苦难是为义受逼迫的，有些的苦难是建立我们生命的，两个层面都有，都有。那我们到底在哪个层面？我盼望我们是在第二个层面，是处在为义受逼迫的阶段， 那那个时候你不会有这种的很痛苦的感觉，不会的，你就用信心抵挡，在地上服侍神，甘愿效法耶稣基督的受苦，那个是和耶稣同受苦难不一样的。但如果还是为自己的罪，还在成长的挣扎的阶段，还在可吞噬的阶段，那就要小心，也要靠得住，能够把自己生命献一起来。这两个方面都有，那我盼望我们教会更多的人，我希望所有的人都在第二个阶段不易受逼迫，然后大家欢喜快乐在神面前。那这个是前面也讲到牧养的层面，希望按照神的旨意牧养他们，他们生命应该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这个是一个方向。那这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向他永远的荣耀，讲了神的心意，等你们再受苦难之后，他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是讲到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神的全然的一个 guarantee， 一个全然的应许，你一定可以，一定可以得胜，一定可以坚固，得到坚固，一定可以得到这个荣耀。Condition， 只要你尽心尽力尽意爱神得胜，这一切绝对可以成就，完全可以成就。所有的人到神面前都可以被成就。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神的爱全然的保守是在这个层面的里面。我再次回到罗马书，罗马书第五章，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因为他爱我们，所以拣选我们。罗马书第八章后面的31到39节，没有任何的逼迫和患难可以使我们和神的爱相隔绝。然后中间的6、7、8章，立志征战得胜的人，在这个里面，在神爱全人的保守的里面，被神造就成为一个圣徒的模样。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神的爱，他全人的保守 ，guarantee。哪个情况？好。啊，那等你们再受苦难之后哈，那这个等字要等多久呢？要等到一个什么情况呢？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什么时候算是？我不知道，每个人对神有不同的待遇，我不了解。但是那个确据，圣灵在我们心中所做的那个确据，罗马书8章17节，圣灵和你们心同证，你们是神的儿女，那个证据是重要的。那个证据应该是在你生命的某一个阶段的里，某一个点上的清楚，在那个证据的里面，你就有了这个确据，有了这个确据，你就可以放胆的跟随神。那个确据那个点很重要，这个是要了解的。好，后面问候的话，稍微提一下哈，问候话的里面。我没有多讲，不需要多讲。13节，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为你们安哈。那当时呢，在巴比伦没有教会，彼得也没有去过巴比伦，马可也没有去过巴比伦。那为什么讲到巴比伦这个词哈？是当时的罗马帝国，彼得把它预表成当时迫害或者残害神国的、灭掉犹大国的巴比伦。他是用这种的词来讲将来，或者说你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国家，你们所活的这个地方，虽然好像政府还没有逼迫你们，但是实际上你们是在巴比伦的里面。那彼得这个书信写过以后没有多久，罗马帝国的逼迫来了，非常强大的逼迫，基督徒抓被抓被杀。但这个时候彼得他已经警告所有的基督徒，你们现在是在巴比伦的里面，你们要小心在巴比伦的里面。我今天跟辛普森说，早上收到个 email， 多伦多的这个学校，还有一个学校的一个 board 啊，这个决定给所有在多伦多学校里面租进的聚会的 church 的租金涨7倍。他们有这个提案， 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些教会差不多被踢出这个学校里面，不租给你们。他不租不租，涨价，涨七倍 ，700%。啊，原来租一个小静，一个月一年5000块钱的小教室的，现在要到30000多。那有的小教会根本没有办法负担的。正在多伦多，他们正在这个，我不晓得有没有通过提这个提案。不要以为加拿大对基督徒就是好的，所有的开始背离信仰的，最后都会走向逼迫教会，都会向着方向走。那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里面自己先站立的稳，无论这个时代怎么变化，我们在主的面前是可以站立得住的。好，我们看后面的那个思考题哈。彼得劝长老牧养教会要按照神的旨意照管，如果知道他们确实是遵守，是按照神的旨意照管教会，那我觉得这个信徒也重要啊，对你们来说也是重要。你们被牧养，像高楼传道站在这边，他的所谓的牧养教会，他有没有按照神的旨意？他如果不按照神的旨意的话，被他误导怎么办？怎么知道到底是不是按照神的旨意？按着神的旨意，这是彼得当时对教会所讲的情况。按着神的旨意，到彼得以后，到新约书信成了以后，到这些使徒离开被神接回天家以后，这本圣经，神的旨意在这本圣经的里面，到底是不是按着神的话来牧养教会？这个是我们对牧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判定。是不是尊重圣经？是不是敬畏圣经？全然按照圣经的教法来牧养，这个是重要的。如果把圣经撇在一边，搞世俗的那种成功的东西，大家就要小心了。那这是要了解的。如果有一天我也是不按照圣经，还是搞世界的成功的，大家把我踢出去，不能要，这个人不能要，大家小心。第二个，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是指年纪小的就要顺服年纪大的吗？不是哈，属灵的成熟度。所以很感谢主，我们教会有Simpson，有这个预备民两位，我是把他们看为教会的长老的，在属灵生命的成熟的这个情况，他们刚好年纪也大，所以刚刚好 match。 所以请众位弟兄姊妹要学习顺服，要学习顺服。第三，撒旦像吼叫的狮子要吞食人，是指信徒吗？当然是了。为什么可以被吞吃？我站不稳，生命还没有真正的成熟，所赢的婴孩很有可能被吞吃，所以要追求的哈，生命要建立的稳的。第四，神等基督暂时受苦难，等基督徒暂时受苦难，然后亲自成全，为何让他们经历这个苦难的过程？两个方面都有啊，建立生命，效法基督，建立生命一个阶段，是要在基督的里面真正成为新造人，与圣灵重生，接下去叫服侍神，在地上为主做见证，这个都是需要的，两个方面都有啊。第五，救恩在末日的时候才完全成就，彼得何以知道这是神的真恩呢？或者这个恩典是神的真的？末日还没有来临吗？他怎么知道这个恩典是真的？彼得怎么知道？神的亲自的启示哈，他在生命当中自己经历神的这个见证，这个是神所特选的使徒，他们可以讲的，他们可以用他自己的生命的见证来见证神的道是确实的。我们后来的人只能透过圣经，我们不能再用自己，我们只能透过圣经。所以这个是阶段性的，建立在使徒先知的根基上。所以圣经成熟以后，圣经是我们唯一的根基。好，后面天空体，快一点哈。长老是群羊的牧羊者，长老是群羊的什么者？牧羊啊，这里面有示范，要做群羊的榜样。 榜样者也可以，做示范也可以，两个都有啊。第二，会众顺服长老是什么？顺服长老是规矩哈，是教会有按规矩。彼得前书啊，哥林多前书，凡事规规矩矩的，是教会的规定啊，规矩哈。然后呢，会众彼此顺服是谦卑，有谦卑的。第三，撒旦要吞噬教会所有的人，他要他想的，撒旦能吞噬教会什么样的人？可吞吃的人，可吞吃。好，第四，基督徒在世界受苦是什么？必定的。基督徒在世界受苦也是什么？暂时，自战自清的苦楚，为要得到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腓立比书，好了，下。第五，基督徒不能夸自己，夸口自己得到救恩，基督徒能够什么样？能够确信自己得到救恩，可以，我们有这样的确据，但是不夸口。有没有得救的确据？当然有，不敢夸口，我已经得救了，所以我就可以随便乱来，从来不敢来进行。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来到你面前，我们继续来仰望你，唯有你的话，唯有你的灵能够提醒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我们看见这个时代撒旦对教会的攻击，对信徒真的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在你面前真的存着恐惧战惊的心，能够警醒，特别是在教会里面做牧养做带领，要求主你给我们特别的恩典，能够按照你的心意牧养教会，照看你的羊。愿主你与西畔教会同在，你与众弟兄姊妹同在。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Thank you.